但以理书第二拜号
预言的展开，第二次聚集及其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末世论中的意义。
我们正在考察被称为第二次聚集的预言时期，这一称谓先由先知以赛亚指出，后来又由怀特姊妹确认。
到那日，耶西的根要兴起，立作万民的旗号，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到那日，主必再一次伸手，第二次整回他百姓中所余剩的人，就是那些留在亚述、埃及、巴推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以及众海岛的人。他必为列国树立旗号，招聚以色列被逐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必消散，犹大的敌人必被剪除，以法莲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再扰害以法莲。以赛亚书11:4-13。
当上帝末世的子民再一次被召聚时，门徒之间会达成合一，这种合一由五旬节前的十天所象征。正如以赛亚所说，那将是这样的时候，以法莲的嫉妒也必消散，犹大的仇敌必被剪除，以法莲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再扰害以法莲。
试炼要临到神的子民，败子要与麦子分开，但以法莲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再害以法莲。慈爱、温柔、怜悯的话语将从成圣的心灵与口唇流露出来。我们务要合一，若我们都寻求基督的温柔和谦卑，我们就必有基督的心思意念，并且邻里就会合一。 Review and Herald 1895年3月19日。
当基督第二次聚集那144,000人时，合一是他所成就之功的一个要素。那种合一由五旬节前的十天和埃克塞特营会的六天所象征。如果那些在1844年10月22日经历大失望的人没有迷失方向，他本可以在1856年至1863年间得以实现。
然而，在那场失望之后随之而来的怀疑与不确定时期，许多复临信徒放弃了他们的信心，纷争与分裂随之而来。于是这项工作受阻，世界被留在黑暗之中。倘若复临信徒全体都在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信心上合一，我们的历史将会何等大不相同。基督的降临如此延迟，并非出于神的旨意。神并未打算让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他曾应许要直接引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并在那里使他们成为圣洁、健康、幸福的子民。然而，那些起初听见的人却因不信而不能进去。希伯来书39。他们的心充满了怨言、悖逆和仇恨，因此他无法履行与他们所立的约。正是由于不信、埋怨和悖逆，古代以色列被挡在迦南地之外达40年之久。同样的罪也延缓了现代以色列进入天上的迦南。在这两种情况下，错不在上帝的应许，使我们在这罪恶与忧伤的世界滞留了这么多年的，乃是那些自称属于主的子民当中的不幸、世俗、缺乏奉献和纷争。精选信息第一册第68-69页。
第二位天使的降临指出，在第一次失望时发生的分散，这次失望开启了等候时期，随后又引向埃克塞特露营大会上为期6天的一段时间。在那里，众人就在这信息上达成了合一。此事先于大会结束时借着午夜呼声信息而来的圣灵的浇灌。
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降临标示出大失望时期的分散，并随着与至圣所有关的真理向上帝的子民开启而引入了一个教育时期。到1849年，主伸出他的手第二次聚集他的子民。到1851年、1850年，图表开始被展示。那张图表代表了根基性的信息，也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被高举为惊奇的信息。
基督第二次聚集门徒在他降临之时便立即开始，而埃克塞特之人的聚集则始于等候时期。在1863年叛逆的历史中，第二次聚集至少是在那一教育进程开始后的5年才开始。该进程始于1844年，当圣所之光被开启之时。1848年，伊斯兰正在激怒列国，第二次的聚集被表述为一项渐进的工作，它随着五旬节之前10天的到来，以及埃克塞特营会的6天而得以成就，并且到1856年就应该完成。 第二次聚集他子民的工作是第三位天使的收尾工作，并由基督亲手成就。
安息日到了，他在会堂里开始教导，许多人听见就都惊讶，说：这人这些事是从哪里来的？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竟使这样的大能作为由他的手行出来？马可福音六二。
当神圣的象征降临时所发生的分散，开启了一个试炼过程，最终使敬拜者分为两类，从而洁净了圣殿。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彻底清理他的打谷场，把他的麦子收进仓里。至于糠秕，他要用不灭的火烧尽。马太福音三十二。
在那段时期，神的子民要从天使手中取过那信息，并把它吃下去。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能的天使从天上降下，身披云彩，头上有一道彩虹，脸仿佛太阳，双脚如火柱。他手里拿着一本展开的小书卷，他把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启示录十一到二。
1844年4月19日，第二位天使来临之时，上帝的子民分散了。他们起初因1840年8月11日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五节的预言应验而聚集起来，但主曾遮盖了图表上某些数字推算中的一个错误。
我已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主的手所指引，不可加以更改。其中的数字正如他所要的那样，他的手复辟其上，并将其中某些数字里的一个错误隐藏起来，使人都不能看见，直到他的手挪开为止。早期著作第74页。
他收回了手，使塞缪尔斯诺得以确定那迟延之意象的正确日期。
那些忠心而失望的人们，虽然不明白他们的主为何没有来，却没有被留在黑暗中。他们再次被引导回到他们的圣经，去查考预言的时期。主的手从这些数字上移开了，错误也得到解释。他们看出预言的时期一直延至1844年，而他们曾用来证明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样证据，反而证实这些时期将于1844年终止。早期著作第237页。
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包含一系列与基督之手相关的路标。当他在1840年8月11日和1844年4月19日降临时，他手中带着信息。1842年5月，正是他的手指引了1843年图表的制作与出版，也是他的手封住了图表上数字中的一个错误。在那第一次失望后的分散期间，耶利米因着基督的手而独自坐着。随后他挪开了他的手，于是午夜呼声的信息得以解封。他伸手第二次招聚他的子民，这一举动发生在第一次失望到埃克塞特营会之间，正如门徒在圣灵浇灌之前预先在耶路撒冷一同聚集了十日。到了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到来之时，主举起了他的手。
我所看见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向天举起手来，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启示说：不再有十日了。启示录十五六。
从1840年8月11日的首次聚会起，直到1844年10月22日，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的历史都由基督亲手标注。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降临，米勒派的小羊群因大失望而四散。那一天，基督举手向天启示，时间将不再有。
1844年至1863年的历史中的第二次聚集，始于基督举起他的手，同时他手里拿着一则要吃的信息。随后在1849年，他第二次伸出他的手，要聚集他分散的子民。这些人曾因午夜呼声的信息而被聚集，但当所预言的事件没有发生时，他们又被分散了。在埃克塞特营会上，基督聚集了他的羊群，并使他们在这信息上合一，正如他在五旬节前的那十天所做的一样。菲拉铁菲时期的米勒派信徒离开了埃克塞特营会，重演了五旬节。到了1856年，那个运动已转入老底家阶段，基督则在其外面，因为基督站在老底家人的心门外叩门，寻求进入。
看哪，我站在门口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并开门，我必进到他那里去，与他一同吃饭， 他也与我一同吃饭。启示录三二十。
1856年，基督的手正向老底家的米勒派运动叩门，却徒劳无功。1849年，也就是七年前，他已开始第二次聚集他的子民，但怀疑与不确定使菲拉铁菲运动受阻。
如果富林信徒在1844年的大失望之后坚定地持守他们的信心，并在上帝不断展开的护理中同心前行，接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且靠着圣灵的能力向全世界宣扬，他们就会看见上帝的拯救，主也必大有能力地与他们同工，这工早已完成，基督也早已来到，接他的子民去领受他们的赏赐。然而，在失望之后随之而来的怀疑与不确定时期，许多富林信徒放弃了他们的信心，于是这项工作受了阻碍，世界也被留在黑暗之中。倘若整个富林团体在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信心上合而为一，我们的历史将会何等截然不同。布道论第665页。
2001年9月11日，基督聚集了他末日的子民，他们随后于2020年7月18日被分散。2001年9月11日，那些被聚集的人从基督的手中取出那本隐藏的书，并吃了它。2020年7月18日，他们拒绝了他举起的手所代表的命令，该命令指出将不再有时间。
腓拉铁菲时期的米勒派信徒在他们1843年的错误预言上并没有悖逆，因为他们是按着主所启示的一切亮光而行。但在2020年7月18日第三天使运动中的老底家人却悖逆了与他手有关的亮光。1844年之后，第一位天使的腓拉铁菲运动在疑惑与不确定的时期放弃了他们的信心，并成为老底家人。
1856象征那个过渡点，预表末后的日子里上帝子民的一个过渡点。
在1849年至1856年这七年间的某个时候，费城的米勒派运动抵挡了主那正伸出要第二次聚集他子民的手，而应许是那时他所做的将比从前更多。
9月23日，主指示我，他已经第二次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余剩的。在这聚集的时候所做的努力必须加倍，分散的时候以色列被击打被撕裂，但如今在聚集的时候，上帝必医治并缠裹他的百姓。在分散之时为传扬真理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所成就的不过极少或近至于无，但在聚集之时，当上帝已经伸手聚集他的百姓，为传扬真理所做的努力必达到其预定的果效，众人都当在这工作上同心合一并且热心。我看见若有人援引分散时期的事例来作为如今聚集时期指导我们的依据，那是可耻的。因为若上帝如今为我们所做的不过如同那时一样，以色列就永不会被聚集。真理借着报刊发表与借着讲道传扬同样是必须的。 Review and Herald 1850年11月1日。
显然，主曾试图在合一中推进他的工作，但这种合一显然已经破裂，而且在失望之后随之而来的疑惑与不确定时期，许多在临信徒放弃了他们的信心。现今真理后来为评论与先驱于1849年开始出版，至1851年时1850年的图表已问世，但到了1856年，关于利未记26章7个时期的信息却被搁置未尽。1844年10月22日被启封的信息是在2300年与2520年的时间预言结束之时发生的。
当时在诸般教义之上最为发光的教义乃是安息日，并且一个试验的过程推进了12年，直到最后的考验于1856年来到。那考验乃是关乎土地的安息，而它标志着一个试验过程的终结，这过程乃是从人的安息日起始的。那段试验时期带有阿拉法与峨眉夹的印记，1856年也代表着在米勒所发现的第一个根基性真理之上知识有所增加，因此它在那一层面上同样具有阿拉法与峨眉夹的印记。安息日的真理作为上帝成圣之民的记号被表征为第七位天使吹号之时，那时基督在信徒里面荣耀的盼望这奥秘得以成全。七次则由禧年的号筒所表征，那号筒本应在赎罪日吹响，
从1856年至1863年的七年，预表了门徒在耶路撒冷的十日，也预表了菲拉铁菲的米勒派信徒在埃克塞特营会中的六日。然而可悲的是，这一时期却成了那些在过渡时期拒绝跟随主、任凭他引领之人的写照。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历史，也就是七雷的历史时期，显明主从1844年4月19日起第二次伸手招聚他的子民，并且表明一种顺服的回应，正如聪明人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一样。
第一次加低斯的历史，也就是从1844年直到1863年的第三位天使的历史，表明主再次伸出他的手，第二次聚集他的子民，但在那段历史中悖逆显明出来。如今自2023年7月以来，主第三次伸出他的手，要第二次聚集他的子民，他们将作为顺服的菲拉铁菲人成就第二次加低斯，因为真理的印证把这三次指认为起头与末尾代表顺服的菲拉铁菲人，而中间的例子是不顺服的老底家人。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教会会听从老底家的信息吗？他们会悔改呢？还是尽管那最庄严的真理信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正向全世界宣告，他们仍要在最终前行？这是最后的怜悯信息，是给这堕落世界的最后警告。若上帝的教会变得不冷不热，他在上帝面前就不比那些被描绘为已经堕落，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鸟的巢穴的教会更蒙悦纳。那些曾有机会听见并接受真理，并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联合，自称为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却没有比名义上的教会有更多活力和对上帝的奉献的人，将同样确实领受上帝的灾殃，如同那些反对上帝律法的教会一样。唯有借着真理成圣的人，才会在基督为爱他并遵守他诫命的人所预备的天上住处中，构成那王室的家族。凡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的，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面。约翰一书二度四。这话包括一切自称认识上帝，并声称遵守他诫命，却不以善行显明这一点的人。他们将按着自己的行为受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约翰一书三度六。这话是对所有教会成员说的，也包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小子们呐，不要让人迷惑你们。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他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毁灭魔鬼的作为。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的种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所生的。由此，上帝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明出来。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不属上帝。约翰一书三七度十。凡自称为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却仍旧犯罪的人，在上帝眼中都是说谎的。他们罪恶的行径正在抵挡上帝的工作，他们正引导他人犯罪。上帝的话临到我们各教会的每一位成员，你们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免得那瘸腿的偏离正路，反要使他得医治。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若不圣洁就没有人能见主。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失落上帝的恩典，又恐怕有苦毒的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许多人被污秽，又恐怕有淫乱的，或如以扫那样不敬虔的，他为了一点食物便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你们知道他后来想要承受那祝福却被弃绝，虽然流泪殷切的寻求，却找不着悔改的机会。希伯来书十二四三到十七。这适用于许多自称相信真理的人，与其放弃纵欲的行径，他们在撒旦迷惑人的诡辩之下，仍大胆沿着错误的教育道路前行。他们不把罪当作罪，连他们的良心都被玷污，心灵败坏，甚至心思意念也不断败坏。撒旦把他们当作诱饵，引诱人的灵魂去行污秽之事，从而玷污整个人。那轻视摩西的律法及神的律法的，凭两三个见证人的见证都不蒙连续而死。你们想，那践踏神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洁之物，并且亵慢施恩的灵的人， 岂不更该受更重的刑罚吗？因为我们知道那位曾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主，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希伯来书十二十八到三十一，手稿发布第19卷第176-177页。